啊，嗰啲优质种子喺边度系可以买到嘅？但系好奇怪，喺一年嘅丰收，第二年都有唔错嘅收获之后，呢个农夫就发觉喺第三年、第四年之后，佢嗰啲收成率就急速嘅下降。於是咧，佢就揾一个好朋友嚟研究一下究竟系乜嘢嘅原因呢？呢个朋友佢观察咗冇几耐之后，佢就揾出原因啦。原来小麦系由风力传播花粉嘅，因为周围嘅农夫都仍然用紧嗰啲劣质嘅小麦，所以咧嗰啲劣质小麦嘅花粉咧就吹到去呢个农夫嘅优质小麦嗰度，好快就中和咗佢嗰个嘅作用。这个故事俾我哋睇到，自私嘅人往往系因为要保护自己嘅利益，好似呢个农夫唔想人哋知道佢嘅秘密，唔想人哋有好嘅收成，但系可能因此就损坏咗或者损害咗大众嘅利益，大众得唔到利益，最后连自己嘅利益都受到亏损。喺商业社会里边，其实呢方面嘅例子咧，其实都好多。我哋都知道咧，日本电子界有一个电子界嘅巨人Sony 嘅公司。Sony 公司佢过去三十几年研发咗好多高素质嘅电子科技，但系其中有几个嘅主要嘅项目，由于佢哋唔肯去开放嗰个嘅平台嗰个科技去分享俾其他嘅制造商。结果冇错，佢系保留咗自己嗰啲嘅技术，但系因为冇其他嘅发展商去发展所以咧嗰啲项目变成唔流行渐渐咧就造成呢间公司好大嘅亏本。所以今日我哋从以爱见吾家呢个主题，我哋继续去睇，然后就藉住主耶稣基督喺度所讲到我另外有羊。这个的题目我们会从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至到十八节，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和弟兄姊妹有几方面互相的勉励，互相的分享。首先，主耶稣基督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好牧人的几个的特点。我相信这段圣经是叫每一个传道人、教会的领袖，包括我自己都感到很惭愧的一段的圣经。第十一节，好牧人为羊舍命。这句说话有多少传道人能够做到呢？有多少传道人能够为羊去舍命呢？没错，有时候有些殉道者是造成可歌可泣的事迹。早期的教会一个很出名的殉道者叫做波吕甲，他是士妹拿教会的主教。我们都知道士妹拿教会是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提到其中一个的教会。当基督徒的信仰激怒了当地的人和罗马政府的官员的时候，那些兵丁就要来去捉这个波吕甲，因为他是当地的一个主教。波吕甲就听他的弟兄姊妹的劝告，就话俾弟兄姊妹就话俾佢听，你系好重要，你喺依家教会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物，我哋唔能够冇咗你，所以咧你要逃跑。佢就听咗弟兄姊妹嘅劝告，佢就匿咗起嚟，躲藏咗起嚟。但系好奇怪嘅，佢每去到一笪地方去躲藏，佢换咗一笪地方，又换第二笪地方，政官员都能够攞到消息追踪佢。所以他过了没几天，他就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就拒绝再去躲避，他就被人捉了。捉了之后审他的官员就对他说，看见你年纪这么老迈，我都不想你有生命的危险。一个很简单的条件，如果你能够做到就可以放了你了。请你呢就用皇帝的名字，即是藉著皇帝的名字去起誓背弃耶稣，那我就可以释放你。但是这个主教他断然拒绝，结果就被判火刑，在当众里面就被火烧死。他这个勇气感动了很多人， 在初期的教会令到大家的信心都坚固起上来，是一个殉道是舍命的一个行动。但是如果我们看清楚一点，他这个舍命严格来讲，他不算是为羊舍命，他只是为他的信仰去舍命。所以传道人有多少个能够为羊舍命呢？解经家在这里就安慰我们这些传道人，就告诉我们，这里讲到为羊舍命的表达是耶稣对自己的形容。世界上没有多少个人，或者可以讲是没有人能够完全做得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如果我们拿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套用在自己身上，我们只有一个失望，甚至叫做自寻烦恼。要求别人做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的事，亦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解经家就安慰我们这些传道人。另外一方面，如果一个信徒他觉得他的牧者没有为他死，没有为他献出生命，他可能会有一些失望。但是他亦都应该知道，有一个大牧者已经为了他死，耶稣基督确实是为我们舍出他的生命。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这一段圣经主要的意思。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知道耶稣这番的说话成为教会领导的榜样，成为牧者的榜样。没错，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条，我们为某一只羊死了就不能够为第二只羊去死。特别这里讲到，其实这个是一个牺牲的榜样，未必需要献出你的生命，因为这里是形容耶稣基督自己，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学习为羊去牺牲。然后这段经文也提到一个好牧人是不怕危险，不怕危险去抵抗那些伤害羊群那些野狼。经过几千年畜牧业的驯化的过程，我们都知道家畜里面的羊已经成为驯良的一个动物，他们没有锋利的牙，他们也没有锋利的爪去保护自己，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成为狼的食物。如果我们还记得大卫在寻求批准去打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保罗就说你这么年少你不够他打的，大卫就回答他说你的仆人看羊的时间呢，有狮子来到我都能够打走他，所以呢请你给我出去打这个哥利亚。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巴勒斯坦这一带的地方除了有野狼去吃啲羊，甚至有狮子去吃啲羊，保护羊的责任，羊既然不能够保护自己，就落咗喺牧羊人的身上。如果个群羊是大的呢，就可能有几个牧羊人就可以联手去对抗呢啲嘅野狼，对抗呢啲嘅狮子。但是如果个群羊是小的呢，通常只有一个牧人，呢个牧人就要单独的抵抗。我们都知道狼去觅食的时间呢，他们是成群出动的，所以叫做狼群。在这个情况，一个牧羊人面对这么多的狼，实在需要很大的勇气，还有他对这些羊有感情，他才会去这样做。然后我们看见第十三节、十四节，耶稣基督讲到好牧人除了是舍命，除了不怕危险，这里也都讲到是顾念那些羊和认识那些羊。有一个解经家他留意到希腊文原来有两个不同的字来形容好的 good， 英文是 good， 但是呢希腊文有两个去形容的。但一个形容呢就是技巧的好，譬如他是一个好木匠，就是说他技巧很好，或者果效的好，他一个好老师，他教出很多好的学生。第二个形容呢就是讲心地好，或者是他的本质是很好。 耶稣基督在这里用那个好字形容自己那个好字，就是第二个的好，就是说那个心地的好，不单止是能力方面或者技巧方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原来做一个好牧人最重要的不是在技巧上面，而是在他的心地上面。另外一方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要认识那只羊。如果我们认识羊，我们就知道原来羊在很可爱的外表里面是有很多不是很可爱的一些特点的。我记得三十几年前我在做神学生的时间，冯牧师跟我讲，他说我们教会未有中学生团契，你是神学生可以去试一下去做一个中学生的团契，对你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于是我就跟几个弟兄姊妹就一起去开了一个约书亚三团，我们的第一个的中学生的团契。而且有一年就为他们举办退休会。当我们去到那个退休的营地的时间，发觉那个退休营地原来有一个小农场，养了 有鸡啊，有牛啊，还有羊。有一个下午营地的负责人就邀请我们参观他的小农场，我们就跟着去了。但是当我们去到羊栏的时间，他养了有几只的羊，我们就闻到很大阵很难闻的味道。于是那些小朋友就已经投诉了，下午我们自由活动又好，为什么要来看狮子老虎，为什么看羊呢？这样。但是这个负责人就继续坚持，他说 你们来看，是实物教材来的，你们来看。去到个羊栏嗰度，我哋就见到咧啲羊咧，原来咧好顽固噶。负责人咧叫佢行去呢边，佢又唔肯。总之咧就你叫佢做乜嘢，佢就唔做。真系好倔强、好顽固嘅性格。睇到啲羊，虽然佢哋唔系好强壮，但系咧个主见却系好强。然后咧就当然系闻到嗰啲味道啦。然后又睇到原来佢哋好污糟噶。原来好似啲猫咧，我哋见到啲猫咧就舐下舐下咧，就整理自己嗰啲皮毛。但系羊就从来冇嘅，冇一只羊你见到佢去整理自己啲皮毛。所以佢经过咗泥泞，即经过咗好多污秽嘅地方，佢就污糟起上嚟。然后呢个营地嘅负责人就同我哋讲，佢话你哋睇到啦，羊你以为好可爱，其实咧有阵时咧都有啲地方唔系咁可爱。因此我们就懂得欣赏耶稣基督，他虽然看到羊，即包括我们代表我们，我们都不是很可爱，但是耶稣基督仍然付上他的生命。所以这件事给我很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基督徒作家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和不接受羊那些不可爱的方面，他就不应该做牧羊人。这句说话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认识羊是认识羊可爱的一边，但是我们也要认识不可爱的一边，以至到我们做牧羊人的时间，我们知道怎样去关心这些羊。耶稣基督对羊是深深的认识，但是仍然愿意为羊去舍命，就好像第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写出去的。如果耶稣基督不是选择去献出他的生命，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的权柄能够拎走他的性命，是他自愿付上。最近呢再重看一套的电影，就确定了我这方面的一个的感受。这套电影呢叫做《拯救一等兵韦恩》，英文叫 Saving Private Ryan。 这套电影呢在1998年上映，然后呢在1999年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里面，他获得五项的大奖，包括呢最佳的导演奖。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故事呢？原来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的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母亲， 他有四个的儿子都参加美国的军队，但是很不幸，四个儿子里面有三个就阵亡，然后阵亡的消息在同一日就送到去给这个母亲那里知道，即是有个军官拎着支旗去到那个家敲门这样，那就知道原来三个仔都阵亡了。这件事被当地的报纸报道了出来之后，就传到去当时统帅马切尔将军的耳里边。马切尔将军见到有这样的情况，于是他就落了一个命令，就吩咐一个叫做特种部队 Rangers 特种部队一个上尉军官，就带着六个特种部队的士兵，就吩咐他们要去洛曼帝那里呢，就找最后一个这个母亲的一个儿子，然后向他宣布你要现在将军叫你退役，你可以平安回家，好叫这个母亲不会失去最后一个的儿子。那这七个人由一个上尉带领几经辛苦就终于在战场上面就找到韦恩，亦都告诉他你的三个兄弟已经阵亡，现在将军吩咐你可以退役，你平平安安的可以回家，等你的母亲安慰你的母亲。但是出乎意料之下，这个韦恩就对长官这样讲，他说没错，我知道我失去了三个兄弟，但是在这里有很多的兄弟，就是他的跟他当兵的一起的人，我不能够离开他们，这些都是我的兄弟。咁呢个上尉军官佢冇办法说服佢，于是咧就话好，既然系咁，我哋就同你留低，打完呢场仗，然后先至将你送翻去你嘅屋企。但系好可惜，喺呢个洛曼第一场仗系一个好激烈嘅一个嘅战争，那个嚟揾佢嘅一队嘅兵有好多都战死，包括呢个上尉中枪喺。重伤在临终之前他就在韦恩的耳朵那里讲了一句说话，他说 earn it， 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付出这么多的性命，付出这么多的力量来救你，你以后要好好生活，赚取这些这么多人为你付出性命，你才得到的拯救。很多人都被这套电影去感动，看到哭。但是有一个曾经是特种部队的一个牧师，他看过这个电影之后，他觉得这个是败笔之作，最后这两个字是败笔之作，美中不足。他说我们特种部队的座右铭不是说你去赚得我的服务，他们的座右铭是这是他们自愿的，是一个拉丁文译做英文，就是这是他们自愿的，就是说我们做特种部队的人是自愿付出我们的生命的，并不附带条件，我帮助你是不附带条件的。这个正是耶稣基督第十八节这里讲到的意思，作为好牧人，他是自愿付出他的生命，没人能够将他的生命去夺去，他付出并不附带条件，这个就是我们得到的一个丰富的一个的救恩。然后耶稣基督在形容了好牧人之后，他就形容了那些不好的牧人，他特别称这些不好的牧人叫做故工。故工由于那些羊不是自己的，他请回来的那些羊是老板的，所以他遇到狼群来攻击的时间他就自己走了，因为他对这些羊没有感情，这些羊不是他自己的，他不爱惜这些羊。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的故工，解经家都是同意是当代的，指导当代的一些法利赛人，一些祭司，一些文士，他们这班人作为宗教的领袖，是由于想得到个人的利益， 在一个犹太人的文化，即是说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犹太人的文化是宗教气氛很浓厚的文化里面，这些领袖确实是可以因为他们的身份而得到一些的地位，得到一些的权力，得到甚至得到一些的金钱。这里就讲到他们注重的是自己的利益，这个故宫注重的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不是注重羊群，那些羊群即是以色列那些的人。这个对我们今天做侍奉的人，做属灵的领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更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罗马帝国迫害了基督徒二百多年之后，就渐渐对基督教的态度有转变，从一个叫做康士坦丁皇帝在主后313年在米兰的地方宣告基督教是一个合法的宗教，从此不再迫害基督教，甚至是开始为他破坏了以前破坏了基督教的教会，为他们重建他们的教会，亦都捐款给教会去发展他们的工作。然后到了主后380年，即是几十年后，有一个皇帝叫做提亚多修，他就宣布基督教是我们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唯一的宗教成为国教。当时的教会领袖，尤其是主教，由被追杀直到成为被有地位的人，又随时被迫害的牧人，成为受国家抬举的人，受社会尊重的一些的人。历史学家就讨论究竟这件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呢？讨论了几百年，究竟康士坦丁那个米兰上谕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呢？提亚多修那个宣告成为国教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呢？没错，因此基督教有自由去传福音，但是却是造就了一班没有牧人心肠的故宫。今天在美国的社会，虽然没有同样的优待，基督教不是国教，但是我们仍然要小心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关心羊呢，抑或关心自己呢？有时我们可能成为故宫。有些人指出，他说没错，成为故宫是除了自己的态度不正确之外，有时都是被迫成为故宫的。过去有一些的传道人，特别是年轻的传道人，有时向我诉苦，他就说在教会里面，我是故宫来的，我没有领导权的，只有執行权，全部都是執事定晒，咁我就執行，我就是被视为故宫，我不想做故宫，但是被迫成为故宫。当我听到这些说话，都有很大的同情，平心而论，这些感觉有阵时反映到事实，但是平心而论，有时亦都是这个传道人他主观感觉的一些偏差，可能他太敏感。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看回这段的经文，根据耶稣基督刚才我们看到他对好牧人的形容，没有一样是提到领导权，没有一样是提到当家权，没有这些权柄仍然可以做到耶稣基督这里形容的好牧人，为羊牺牲，认识羊，顾念羊，不怕危险等等的特点。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看怎样看自己，做教会的领袖、传道人等等，我们怎样看自己。可能真的有人看你是故宫，但是你怎样看自己。我最近在网上就看到有关英国御林军那些的纪录片。英国的御林军呢，比我们一般的印象呢，就是仪仗队来的，就是站在白金汉宫前面，即是英女王居住的地方的前面， 夏天呢就穿着好厚嘅红色嘅军装，唔准穿短袖衫嘅。冬天就着咗灰色嘅外套。但係无论冬天夏天都戴住嗰个令人发笑嘅高帽，即係黑色嘅毛神神嘅一个嘅高帽，隻眼都遮住嘅。然后呢啲兵呢就企喺度好似木头咁样，一啲表情都冇。事实上都要求佢哋一啲表情都冇，好似玩具士兵。然后好多人呢就企喺佢旁边影相，又向佢扮鬼脸，但係呢佢哋都唔能够反应。所以呢啲兵呢就好似报警板，最多都系仪仗队要嚟睇嘅啫。佢哋唔系战士嚟嘅，一般嘅印象就系佢哋唔系真系打仗嘅兵，佢哋唔系战士嚟嘅。但系原来呢个纪录片呢俾我睇到呢啲兵呢其实叫做系 Grenadier Guard 里面一个兵团嚟嘅。只有呢个兵团呢先至做得呢个工作。佢哋实在系名副其实嘅战士嚟嘅，佢哋真系战士嚟嘅。我哋知道军队里面呢对体能要求最高嘅系步兵。因为军队里面呢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开运输车的又是士兵，厨房煮饭的又是士兵，行政的又是士兵，所以呢 吹音乐的即乐团的又是士兵。但是这些士兵里面对体能要求最高的就是步兵，因为他们在战场上面露天就要睡觉，整个礼拜都没有水冲凉，然后呢背着这60磅至到80磅的設備，揸住支十幾磅的槍，就是這樣行幾里路，所以對他們的要求體能是最高的。但是原來這些儀仗隊兵呢，他們的挑選比步兵更加嚴格，他們的訓練比步兵時期更加長，更加的嚴厲。沒錯，他們是站崗站在這裡，好似呢玩具公仔咁样。但係当佢哋原来站岗半年之后，佢哋就往往被就调到去战场里面去参加实际嘅战争。所以佢哋系咪战士，人哋睇佢唔重要。佢哋知道佢哋每一个都系被挑选精选嘅战士。同样嘅道理，我哋人哋点样睇我哋，我哋唔系重要，故宫唔故宫唔系最重要。我哋对自己嗰个岗位，我哋个环，我哋嗰个角色嘅认识，先至系最重要。然后呢段经文俾我哋睇到第三方面嘅教训，就系我哋今日特别我嘅题目嘅一个嘅主题，就系另外嘅羊。原来牧羊人都关心另外嘅羊。耶稣基督在形容了好牧人和不是好好的牧人之后，在第十八节这样讲，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解经家同意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到的另外的羊，是指到其他未认识福音的犹太人和甚至是外邦人，他们亦都是好牧人舍命和看顾的对象，牧人要去找他们，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亦都要接纳他们。我们知道神拣选以色列人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民族，人数很少的一个民族，他们的国家亦都是一个微不足道，在地图上面很少的一个国家，是要他们经历神的爱，然后活出一个与别不同一个的生命。神向他们特别颁布律法，要他们活出一个与其他文化不同的一个的生命，然后就藉着这些弱小的一群的人，就去传播出神那个美好，以上帝为他国家的神的是何等的一个的福气。然后同时传扬这个福音之外，神的大好信息之外，亦都用自己的生命去见证出神那个的美善。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他们犯上一个致命的一个的错误，就是他们将 这个神据为己有，他们直情将上帝据为己有，他们以是上帝唯一的选民自居，其他的都不是上帝所拣选的，甚至他们形容外邦人是狗，唯有我们是上帝那个的选民。所以他们既然将这个上帝据为己有，他们就不愿意将这个好的信息去传扬出去，以致到其他的人得不到这个的信息。到了新约时代，神要兴起对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来完成他这个的计划。这个的事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反省，我们今天得到神的拯救，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不要据为己有，如果不是我们就跟以色列人所犯的毛病一样。我们做本地传道的工作，我们做差传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原因。耶稣基督有另外的样，我们也都需要将我们所得到的白白得来的也都要白白的传开。没错，推动报道的工作，推动差传的工作，是真的需要资源，特别是差传的工作，送一个宣教士去到外国是用很多的钱，用很多的资源，费用很高。我们如果想一想，我们教会每年有30多万，我们用做差传的工作，如果将这30多万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就发觉很好了，我们就不需要为同工聘请，请不请多一个同工，或者我们维修保养好不好呢，保养换了个屋顶，我们为到设备好不好，可以增加一些设备，我们就不用烦恼了。如果每年有30多万用在这些事上面，我们 就真的很好了，用在自己身上你的几那么好。但是感谢神，他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报道，他提醒我们他另外有样，以致帮助我们不至于太过的内向。弟兄姊妹，我们支持了30多个单位的宣教士，其中有很多单位是两夫妇的，所以加起上来是50-60个的宣教士。这些宣教士他们愿意将他们的职业摆上，他们放低自己的职业去做宣教士，他们将他们的青春摆上，有些由30岁做到60岁，将他们整个工作的生涯献上。很多单身的姊妹他们在这里找不到对象，更加不用旨意去到工场能够找到对象，他们将他们的婚姻都献上，他们就要寻找另外的羊。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的努力去支持他们。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既然耶稣基督有另外的羊，我们就不要好像刚才讲到那个农夫将这个秘密报在自己那里，结果他自己都受到亏损。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另外的羊虽然跟原有的羊有些的不同，但是牧人的心意是要他们合成一群。第16节下半节，我必须讲到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弟兄姊妹，我很想将这段的圣经应用在其他的教会，特别是其他的华人教会的其他的基督徒上面。根据最近的一些统计，美国现时大概总共有30万间基督教会，即是不包括天主教会，不包括东正教会，大概有30万间基督教会。50个州来讲，即是平均每个州有大概6000间教会，大的州当然多一点等等。在这30万间教会里面，只有1/10是人数超过350。意思就是说有9%的人数是在350人以下。不单止是这样，有超过一半数目的教会，他们人数是100人以下，是小教会。所以在美国的主要就是 中小型的教会。一些大有些大型的教会统计就说这十分一350人以上的十分一的教会是占了基督徒总人数的一半。所以呢大教会那个比重是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详细再看一看，就是这些大教会几乎都是集中在大城市附近，在大城市里面或者大城市的附近。所以小的教会其实是服侍了美国广大地区很多的地区，他们其实是很重要的，守住美国很广大的地区。华人教会的统计数字可能有些的不同，但是我相信相差也都不是很远。我们看看这些小教会，他们因为所在的地区人口稀少，所以他们不用旨意会有很大的增长。他们服务的就是尤其是华人的教会，在偏远地方华人的教会，他们大概不期望有什么大的增长，但是他们却是服务了服侍了那个地区那个散居在那里的人。我们又看看大学城那些小教会，他们每年都有很大批的学生毕业就离开了。有一个牧师跟我说，他说我好像为人作嫁衣裳，就是为人 做件出嫁的衣服，自己就没得出嫁。意思就是说他为其他的教会训练了很多学生，他们信主栽培他们。有些学生去到大城市去找工作，就加入了大城市那些其他的教会。而他们自己的教会呢常常都是这么小，有一班人进来一班人又走了，但是他们仍然在这里忠心的去守住那些的岗位。又有另外一些的教会，他们没有儿童工作，因为没有人手，他们没有青少年工作，没有人手，他们呢没有大学生工作，因为呢仍然是没有人手。但是他们却是服侍了一些不习惯大教会的一些的信徒。真的有些信徒是不习惯大教会的，他们在世教会他们就觉得能够适合他们，他们继续在那里默默的耕耘。这些都是耶稣基督另外的羊。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是算是大型教会咯，300人以上就已经是了，我们千几人嘛，所以我们算是大型教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仍然有另外的羊，他们不是我们竞争的对手，他们是我们的弟兄，他们是同一个大牧者以下的羊，同一个羊圈里面的羊。所以弟兄姊妹，我自己虽然在自己的教会已经工作量可以说是相当的多，但是在我能力范围底下，我仍然努力的去看看可不可以帮到其他的教会。有时做顾问，有时去讲道，有时提供资源，好像一个教会他们要请牧师，他说我们没有人有资格去考问这个候选人的神学，可不可以来帮手啊？我又去在能力范围之下又帮下手。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华人布道会无论是哪个岗位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个的心，因为这些都是耶稣基督另外的羊。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角度很广阔，神的角度里面要做的工作也是很多，不是单靠大城市里面一两间教会，Lexington教会啊、华人布道会啊，就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需要其他的教会都要兴旺起上来，才能够完成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的使命。弟兄姊妹，我们起码可以做的就是为到这些教会去祈祷，其他的羊去祈祷，开放我们的活动欢迎他们来参加，亦都支持他们的活动。当他们搞活动的时间可以支持的，亦都支持他们的活动。甚至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分享我们的资源，我很记得在有间教会在麻州的中部，他们建堂，他们叩堂，他们就写代祷信 欢迎其他的教会奉献，结果他们真的收不到很多教会的奉献。但我感谢主，华人报道会捐了一笔钱给他们。但愿我们继续有这样的心智，继续有这样的心胸，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说我另外有羊，亦都要归到牧人之下，合成一群。但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我们是那些教会的同伴，是那些教会的弟兄，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看到好牧人的一些榜样，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都做一个好的侍奉者，一个好的牧人。求你亦都帮助我们看到你另外有羊是你所关心的，亦都成为我们所关心的。求你给我们力量能够支援这些另外的羊。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大家起立呢，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是第341首《坚定相信》。